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24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香港警察向数以百计的示威者发射催泪弹和胡椒喷雾，抗议者抗议中国当局提出他们认为是侵害香港自由的新安全法。示威者高呼要求民主的口号，防暴警察就使用扩音器命令他们散去，说他们的聚集是非法的。中国名义上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星期五开会的时候提出该法的草案，禁止所谓的分裂和颠覆活动，以及所谓的外国干预和恐怖主义。包括17名美国国会议员在内的全球大约200多位的政界人士星期六签署一份联合声明，说北京提出的法案是对香港自治、法治和基本自由的全面打击。聲明還說，該法案是對香港在1997年按照一國兩制的框架從英國回歸中國時候的聯合聲明的赤裸裸的違反。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再度重新公開露面，這是在有關他的健康問題種種謠傳當中第二次神隱三個星期之後。星期日，北韓國營媒體報導說，金正恩主持了一個討論加強北韓核戰爭威脅和其他問題的會議。畫面顯示金正恩簽署文件，發表講話，指向一個電視屏幕，而電視屏幕上的畫面被新聞檢查當局模糊化。官方的朝鮮中央通訊社發表的這些畫面並沒有顯示明顯的金正恩有新的健康問題的徵兆。這個是5月1日以來金正恩第一次公開露面，當時他出席了一個化肥廠的剪彩儀式，在此之前他從國營媒體上消失了三個星期。今年四月，有一個嘅謠傳話金正恩有嚴重嘅健康問題，動咗心臟手術，仲有報道話佢已經係死亡。自從今年開始以嚟，金正恩三次從公眾視野當中係消失三個星期。北韓當局冇解釋金正恩消失嘅原因。從某方面嚟睇，金正恩減少公開露面嘅做法同好多國家嘅領導人類似。有專家猜測說，金正恩可能就是在疫情期間為了避免額外戒備健康風險而減少公開露面，但是北韓反覆聲言該國沒有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問題，這個說法受到廣泛的質疑。在朝中社發表的金正恩最新露面的畫面當中，金正恩和參加北韓勞動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擴大會議的北韓軍方領袖都沒有戴口罩。朝中社報道說，在這次會議上，北韓領導人提出了增加國家核戰爭威脅的新政策，這個報道沒有詳細說明應該是採取什麼的具體步驟。美軍太平洋艦隊固態激光武器試驗獲得成功，水面艦艇作戰能力迎來新的發展階段。美軍太平洋艦隊22號宣布說，太平洋艦隊兩棲運輸船奧艦波特蘭號5月16號利用艦載固體激光武器成功擊毀一架無人駕駛飛行器。太平洋艦隊說，這種固態激光武器全稱是激光武器系統演示器，是美國海軍研究辦公室和洛斯羅普格魯曼研製的高能激光武器系統演示器。這次波特蘭號兩棲運輸船奧艦進行的海上演示，亦都是這種高能級別的固態激光武器首次進行的系統試驗。太平洋艦隊說，海軍艦艇執行任務的時候正是面臨越來越多的威脅，包括無人機、武裝小型快艇和敵方的情報、監督和偵察系統的威脅。美國海軍開發激光武器系統演示器，一種定向能的武器，是能夠直接提高作戰保護能力，令到指揮官有更多的決策空間和反應選擇。美國海軍羅斯福號航母完成檢疫，重新出海執行任務。美軍太平洋艦隊宣布，日前因為新冠病毒人員感染而停靠關島的美軍羅斯福號航母5月21日重新起航，參加美軍第七艦隊的行動部署，進入菲律賓海執行飛行認證任務。太平洋艦隊說，羅斯福號航母在關島檢疫期間，全艦將近4000名官兵都離艦進行了檢疫，航母亦都進行了徹底消毒。經過嚴格的返回測試之後，適當數量的艦員正在安全地操作航母重新起航執行任務。 自从3月24号以来，美国纽约市单日死于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人数第一次下降到100以下。纽约州州长科莫星期六说，当日有84人死亡，这个无疑是悲剧性的。但这个较低的单日死亡人数对纽约州抗疫战斗来说是一个整体上的好消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也就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维持有限度服务。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专家分析台湾总统蔡英文未来四年的执政方向。不过首先就是报道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召开的记者会上，抨击中国在新冠疫情的做法。他同时亦批评中国在有关世卫组织以及对香港和台湾方面的态度。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撰写有关蓬佩奥召开记者会的过程的内容。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国务院举行的记者会上，一开场就提到了中国的问题。在媒体关注的疫情的时候，他提醒大家不要忽视有关中国共产党所带来的挑战的更大画面。
Basic facts: China has been ruled by a brutal authoritarian regime, a communist regime since 1949。
蓬佩奧表示，首先要談一談的是基本事實。自從1949年以來，中國一直被一個殘暴的威權政權，一個共產黨政權所統治。幾十年以來，大家曾經認為通過貿易、科學交流以及外交接觸，令到他們以發展中國家身份加入世貿組織，會讓這個政權變得更加好像大家這樣，這個但是並未有發生過。蓬佩奧緊接著說，大家是大大低估了北京在意識形態以及政治上對自由國家的敵對程度，全世界正在是看清楚這個的事實。蓬佩奧還提到，最近的皮尤民意調查顯示 66% 的美國人對中國有不好的看法，他說這個是中國共產黨選擇所造成的直接結果，這些選擇受政權性質的影響，而他的政權的性質並不是新生的。当他谈到更大的画面第二点的时候，就使用了共产中国的措辞。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response to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Wuhan have accelerated our more realistic understanding of Communist China.
蓬佩奥表示，中国共产党对武汉新冠病毒疫情爆发的回应，加速了大家对共产中国更为现实的了解。中共选择销毁活体病毒的样本，而不是将它分享或者是请求大家帮助将它安全存放。蓬佩奧緊接著列舉了中國政府在疫情期間所採取的各種咄咄逼人的行動。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has claimed more featur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s international waters, sank a Vietnamese fishing boat, threatened a Malaysian energy prospector.
蓬佩奧表示，中國人民解放軍對南中國海國際水域的更多的提出了聲索，撞沉了一艘的越南漁船，威脅一家馬來西亞的能源勘探公司，並且單方面宣布禁漁。美國譴責這些非法行為。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hose to threaten Australia with economic retribution for a simple act of asking for an independent i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the virus.
蓬佩奧表示，中國共產黨選擇以經濟報復來威脅澳大利亞，原因只是因為要求獨立調查病毒的來源，這個是不正確的。大家和澳大利亞以及120多個國家是站在一起，他們如今響應了美國的呼籲，要求對病毒來源進行調查，這個令到大家就可以明白到在哪一處發生的錯誤，並且拯救目前以及是未來的生命。蓬佩奧批評世界衛生組織排斥台灣，並且與北京過從甚密。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lso chose to pressure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s Director General into excluding Taiwan from this week's World Health Assembly in Geneva.
蓬佩奧表示，中國共產黨還選擇了向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施加壓力，將台灣排除在這個星期的日內亞世界衛生大會之外。 他是明白谭德塞博士和北京不同寻常的密切关系，在当前大流行病的之前很久是已经开始，这个深深令人不安。蓬佩奥再次批评中国政府在疫情问题上面的不透明，他还提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星期二在世界卫生大会上面的讲话。
President Xi claimed this week that China has acted with openness, transparency and responsibility. I wish it were so. It's been 142 days.
蓬佩奥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这个星期宣称中国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行事，他是希望真的是如此。自从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医生首先开始分享有关类似沙士病毒的信息以来，已经有142人。然而，直到今日，就在大家在今日上午坐在这处的地方，北京继续是拒绝允许调查人员进入相关的设施，扣住活体病毒样本，对中国境内有关大流行病的讨论实行了内容的审查，不一而足。如果中国共产党希望展示出真正的公开、真正的透明，很容易就可以举行记者会，就好像这次的记者会一样，并且容许记者向他们提出他们想要提出的任何问题。蓬佩奥还表示，中国政府对国际抗疫所提供的援助和共产党的失败，给予了全世界造成的巨大生命以及财产损失相比微不足道。他还说，在援助国际社会抗击疫情方面，和美国政府以及民间所做的相比，任何的国家都是遥不可及。中国政府和官媒最近公开指责这位美国首席外交官传播政治病毒，并且称他是人类公敌。在星期二，蓬佩奥发出推文以及是书面声明，祝贺台湾总统蔡英文开始第二届的任期。中国政府亦都对此是表示了愤怒，声称这个是严重干涉中国内政。蓬佩奥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面亦都谈到了台湾的时候，他是说
We congratulated the winner of the election there. We were happy to see that.
蓬佩奥表示，他是要向蔡英文总统祝贺他的就职。台湾的民主程序已经成熟到成为世界的典范，虽然有外来的巨大压力，台湾已经展现出给予人民声音以及选择的智慧。蓬佩奥亦都谈到了香港的问题，他表示他们是有关是否认定香港针对中国具有高度自治的决定仍然待定，美国正在密切关注发生在当地的事情。
Our decision on whether or not to identify Hong Kong as having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from China is still pending. We're closely watching what's going on there. This week, pro-democracy legislators were manhandled while trying to stop a procedural irregularity.
蓬佩奥表示，这个星期亲民主的议员向试图制止亲北京的议员的程序违规行为的时候，遭到了粗暴的对待。李柱铭、黎智英等主要香港活动人士被带上法庭，这类的行动给予了作出香港针对中国大陆保持住高度自治的评估增加了难度。在记者会上面，美国资深记者向蓬佩奥问到特朗普总统上个星期所讲过有可能同中国切断一切关系的说话，并且问他美国是否将会同台湾发展官方关系。蓬佩奥回答是这样
But we understand that the work that we have done there and comports with the history of the agreemen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美方对台湾选举胜利者的祝贺，亦是美方在台湾问题上面所做的工作，和美国以及中国之间的协议的历史相符合，是海峡局势最大稳定化的正确解决方案。在谈到如何处理长期形成的盘根错节的美中关系纽带的时候，蓬佩奥表示
The president talked about how we're going to respond, how he's beginning to think about responding.
蓬佩奥表示，总统谈到了美国将会如何作出应对，他如何开始思考应对降临世界的这场灾难，这个是中国共产党的行为所造成。他不想抢在总统前面谈论是这一届行政当局对此将会如何应对，但是你们已经是开始看到个轮廓。他和美国的 5G 国家安全谈到了这一点，你们可以看到美国如何开始努力确保美国优先，理顺这项的外交政策，并且以恰当的方式应对中国共产党给予美国所带来的这个风险。他还谈到了美国国防部日前宣布摆脱对中国稀土供应依赖的措施。
Decades, and this isn't remotely partisan. Democrat presidents, Republican presidents, all
just turned the other way because of 1.5 billion people and the opportunity for enormous
markets and this hope. This 知識產權等行為熟視無睹，而如今特朗普總統將會確保美國人民作出正確的事情。
Continue to do it. We continue to work on this to develop an appropriate way to think about how we can ge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China to behave in a way that's consistent with the system.
咁樣做，美國將會繼續喺呢一方面嘅努力，揾出一個恰當嘅方式嚟思考美國如何能夠讓中國共產黨，亦係中國以一種他们要求的每一个国家都应有的方式来行事。以上是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三的520就职演说当中重申不接受北京的一国两制，但会保持解决问题的开放态度，并且期待对岸的领导人亦能够负起相应的责任。蔡英文又強調，未來四年將會加強台灣內部的改革。部分台灣的問題專家分析了蔡英文下一個四年的政策走向。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敏儀在台北的報導。
在蔡英文總統維持30分鐘的演說裏面，他維持四年以來的一貫立場，而且僅僅是以小段的篇幅重申兩岸關係的立場，表示願意和對岸展開對話，盡力維持兩岸穩定，再次強調兩岸之間和平、對等、民主、對話的四個基礎。蔡英文表示，兩岸關係正在處於歷史的轉折點，雙方都有責任謀求長遠相處之道，避免對立以及分歧的擴大。他還說，台灣不會接受北京當局以一國兩制矮化台灣，破壞台海現狀。台灣大江大學國際事務以及戰略研究所副教授黃介正對美國之音就是這樣。
在某種程度上來講，應該說
王介正表示，蔡英文总统想要给予外界，尤其是北京一个非常之明确的硬仗，就是他坚持他自己的立场和原则。这个是为了在两岸需要恢复交流对话的时候能够站稳脚跟，而不是在中国大陆还没有改变立场之前，他们先去迎合北京的立场。蔡英文將發球權係留響北京嗰一邊。美國戴維森大學東亞政治科學教授任雪麗對美國之音話：蔡英文讓北京嚟決定要唔要追求更進一步嘅兩岸關係。好顯然咁，北京並不係買單。同一日，中國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發言人馬曉光就針對蔡英文就職演說作出回應，話中國僅僅係願意響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的共同政治基礎上邊，同台灣各個黨派團體以及係人士加強交往，繼續就兩岸關係以及係民族未來嘅開展對話協商。
The speech was interesting because it was so heavily focused on
internal issues.比如是防疫以及是经济，相较过去或者是少了一些对两岸议题的关切。任雪麗说，演说的调性是有些好像在这里说，他们必须要照顾好自己。在新冠疫情肆虐全球、政经秩序改变之下，专家认为蔡英文想做的是在四年之后留下一个更好的国家给予台湾人民，亦都因为如此，国内的产业发展到社会安定势必不容轻忽。蔡英文在未来四年的国家建设工程计划意在于超前部署产业经济方面，从半导体系资通讯、资安、生物医疗、国防、再生能源到民生战备产业，要打造六大核心战略产业。社会安定面要建立健康防疫安全网、社会安全网，国家方面着手于国防事务的改革，国际参与亦是维持两岸稳定，并且加强国家体制亦是民主深化。王介正表示，疫情之下国际经济情势会不会是有危机，产业链的影响很可能都会冲击到台湾未来长远的经济发展。蔡英文将经济安全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是可以预期，
而且在他未来四年任期中间，日本安倍晋三也会结束他的首相。
王介正表示， 而且未来四年各国都将有不同层次的变动，包括今年底的美国总统大选、2022年的中共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结束任期等等，都令到蔡英文不太可能以今日的演说去定位整个未来四年的两岸关系。两岸的情势复杂多变，但是自身的发展仍然有机会把握。蔡英文看中了这一点，强调哪一个能够在疫情过后複雜詭異的國際情勢之間掌握機會，哪一個就能夠讓國家在世界當中脫穎而出。台灣遠景基金會執行長、曾經擔任民進黨中國事務部主任的賴宜中對美國之音就是這樣。
我觉得哈，就是说呢，这次的演说其实应该大家看的是整体哈。
赖宜中表示，这次的就职演说应该关注的是整体。他分析说，蔡英文即使是谈论两岸，亦都是将两岸放在国家安全的大脉络下来先谈国防改革，再谈国际参与，最后才是两岸的稳定。而未来的四年能否有两岸新的共识发行是主导权，仍然是要看北京。2019年的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探索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亦都连带让两岸的氛围产生了重大的改变。蔡英文当时曾经公开地表明，台湾始终未能够接受九二共识，根本原因就是北京当局所定义的九二共识其实就是一个中国一国两制。
所以说现在问题不是说大家怎么样坐下来讨论新共识，他要有作为。
赖宜中表示，现时问题不是说大家怎样做才能够去讨论新共识，北京是他们要有作为，他必须要有明确的作为，他们在军事上面的威胁必须要停低落来，他们在国际上封锁这方面要停低落来。赖宜中还强调，若然中国的威胁依然对准台湾，是很难有新的共识。就职典礼之前，台湾仍然因为中国的压力被排除在这一届的世界卫生大会之外。不过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是罕见地在总统就职典礼前夕发表声明，祝贺蔡英文的第二个任期，强调美台的伙伴关系更加密切。对此赖宜中就是这样
说，需要的是说能够自在的那进行各种的那个穿梭和游泳。那有的时候你
需要的就是能够在自在地进行各种关系之间的穿梭和游泳。他认为现阶段而言，美国是台湾安全以及是急需战略平衡的维持者。蔡英文在演说当中还强调，无论在什么挑战，民主自由的价值一直是他们的坚持，以及治理国家从来不能够依赖激情，而是要在变局当中保持冷静，指出方向。王介正还给予蔡英文的第二个任期下了注记，他表示对外维稳，对内改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敏仪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三的第二个任期的就职典礼上说，台湾不能够接受在一国两制之下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蔡英文强烈拒绝中国对台湾所谓的主权的宣称，可能预示着两岸关系会进一步恶化。而中国方面的回应就说，中国统一是历史必然，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宣誓就职中华民国总统第二个任期后的演讲中，蔡英文说两岸关系正处于历史的转捩点。他说双方都有责任谋求长远相处之道，避免对立与分歧扩大。蔡英文还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承担起相对的责任，共同稳定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在今年1月11日举行的总统大选中，蔡英文和他的民进党以压倒性多数赢得到总统和立委选举的胜利。蔡英文誓言不会屈服于北京的威胁恐吓。星期三在他第二个任期就职典礼的演讲中，蔡英文重申了两岸关系发展的八字箴言：和平、对等、民主、对话。他说我们不会接受北京当局以一国两制矮化台湾，破坏台湾现状，这个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在1997年香港回归给中国之后，中国以一国两制的政策管理这个前英国殖民地。中国去年还提出了所谓的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但是中国这个对台政策被台湾主要政党拒绝。 中国主管台湾事务的国务院台湾办公室发言人对蔡英文第二任期就职典礼讲话做出回应。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今日星期三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对台政策的基本方针，绝不为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留下任何的空间。马晓光说，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我们有坚定意志，充分信心，足够能力捍卫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绝不容忍任何外部势力干预中国内政。台湾民进党政府不接受北京政府为两岸关系发展设定的所谓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过去四年，中国对台湾的军事恐吓从未停止过，并且加大在台湾附近进行军事演习，战机和军舰频繁在台湾海峡周边飞越和远航。蔡英文今年1月11日在总统胜选的国际记者会上说，他执政之后面对中国的民攻武吓，台湾仍然保持不挑衅、不冒进的态度，令到两岸之间没有发生冲突。不过中国却步步进逼，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试图片面改变台海现状，台湾别无选择，必须持续强化民主防卫机制，并建立保卫台海安全的国防力量。蔡英文在今日星期三的就职典礼讲话中说，未来四年为两岸和平稳定，他的政府将会持续努力，并愿意同对岸展开对话，为区域安全做出更具体的贡献。过去四年来，不单止海峡两岸关系持续紧张，台湾亦都越来越成为中美关系摩擦的一个源头。尽管美国和台湾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但是特朗普政府对台湾支持的力度越来越大。在本届世界卫生大会召开之前，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议员公开力挺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这一次全球抗击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国际会议。但是在中国的强烈反对之下，台湾和国际社会的努力再次失败。在蔡英文第二任期的就职典礼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5月19日发表声明表示道贺。这份书面声明表示蔡英文高票连任，表明他赢得到台湾人民的尊重、钦佩和信任。长期以来，美国都一直认为台湾是世界上一股良善的力量，是可靠的伙伴。蓬佩奥声明是过去几十年来美国国务卿首次公开祝贺台湾总统就职，并且以总统相称。中国外交部对蓬佩奥声明表示强烈愤慨和谴责，称美国的举动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严重干涉中国内政。声明中指出，这是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严重损害台海和平稳定与中美关系，并威胁话中方将对美方上述错误行径采取必要应对措施，由此产生的后果由美国承担。中国国防部5月20日都发表声明话，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祝贺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就职是极端错误，亦都是非常危险的。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展开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军事联系。中国国台办亦都发表声明敦促美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停止和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永泰、叶冰和杨明分别在台北、北京和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在他的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当中，将台湾的国防和战略产业列为他未来四年任内要发展的六大核心战略产业之一，并且针对国防事务改革揭示了三大方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在未来四年里面，台湾要发展军民整合的国防以及是战略产业，除了持续发展各滥各造各基各造之外，台湾将会力推军民技术整合，激发民间进一步进军航空以及太空产业。在三大改革向上，蔡英文总统亦都指出，台湾国防要加速发展不对称战力，在强化防卫固守能力的同时，未来战力的发展将会着重机动、反制、非传统的不对称战力，并且能够有效防卫网路战、认知战以及是超限战的威胁，达成重整核阻的战略目标。其次，台湾将会实质改革后备动员制度，提升员额达230万之后备军人的战力， 以有效建立他未来和近19万支常备专业军队的协同作战，最后则是提升军中管理制度的现代化以及专业化，让年轻人从军的适应问题不再造成台湾军力的耗损。随着中美战略对决的态势越来越白热化，多数的学者认为台海的军事压力亦都将之是增温，中共解放军内的鹰派声量是近期上扬，未来十年内可能是台海最危险的关键时期。而面对着两岸战力的悬殊，台湾如何在军备以及战事谋略上面智取，并且如何在政治上一方面维持独立性，一方面又能够以小事化大，一方面又能以小事大睿智因应，一方面又能以小事大因应谋求两岸和平，将会是蔡英文总统未来四年任期内最大的挑战之一。美国塔夫茨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迈克尔贝克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支持台湾应该是要转向发展所谓的刺猬战略，亦即是台湾不应该和解放军进行无谓的军备竞赛，不再追求发展大空军、大海军的战略思维，反而要好像是只是长满了刺的刺猬，令到大雄无法吞食。他说这个代表着台湾的大量发展地面导弹和火炮等等，一旦共军意图跨海派出登陆占领部队，这些武力能够有效抵御共军登陆台湾的海岸滩头。刺猬战略的支持者认为，面对着来犯的敌军，台湾的备战重点应该是放在滩岸歼敌，而非将战场拉到中国沿岸、台湾外岛或者是周边的海空域，因此台湾应该是放弃所有对大型作战武器的投资，譬如是潜舰、战斗机等，着重在运用能够以低成本大量部署的小型机动性短程武器来防卫国土。台湾已经花费200亿美元军事预算采购美国的武器，包括66架新型的 F-16 战机，以及人员训练和108部的 MIA-2T 的艾布兰战车等等。但是贝克利博士担心，共军开战的第一时间可能先发射数千枚的导弹摧毁台湾西岸的所有跑道，届时 F-16 战机若然无法升空，空优根本是发挥不到战力。就有军事专家指出， F-16 战机以及艾布兰战车可能分别沦为跑道以及海岸上最昂贵的活靶，虽然反对者认为台湾的导弹预警机制能够提供足够的战备时间让战机升空。在前提底下，贝克利博士认为台湾若然转向刺猬战略，发展短程的地面导弹以及重型火炮，钱会花在刀口上面。贝克利博士是具有无可不敌，为什么美国仍然将会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的一说？他认为一旦台海开战，美国会协防台湾，因此若然从武统台湾要付出代价来盘算，解放军应该不敢轻举妄动。但是他们亦都不排除在面对着国内疫情之后可能的社会动荡以及激升的国际压力之下，中国领导班子可能加大对台的军事压力，以转移对他的统治正当性的质疑。而鹰派分子亦都可能作出了这个时候是武统最佳时机，而且是机不可失的研判。他说这个亦都是为什么近期谣言满天飞的原因，包括年初传出共军要攞落东沙群岛，近期又有共军在八月军演要兵推先攻金门再攞是澎湖，从南台湾是登陆等攻占路线的新闻。贝克利博士坦承，台海若然开战对美军不利，因为战场太远，又仅仅能够靠几个可能好快就被攻击的日本作战基地，因此台湾要有足够的防御能力撑到美军到来，相对美军战场就在家门口，整个中国都是它的作战基地，而中国过去20年的军事投资将在未来10年发挥最大的效益，因此未来10年将会是台海最可怕的一段时间。不过他亦都预期10年以后，中国若然经济发展平原化，债务危机拖累，再加上人口红利亦都消失，军事预算已是兵源双双短缺，就可能是无法再支应他的穷兵黩武的发展野心。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在2018年亦都曾经预测，美军如果不提升军备，到2025年或者2030年的时候，恐怕很难在西太平洋战胜中国。 今年是中國要達成國防與軍事現代化三步走發展戰略當中的第二步目標，亦就是要在2020年基本實現機械化、信息化建設取得重大進展。若然達標，這個代表著解放軍將會具備遠程精準打擊作戰的能力，可以利用它的導彈或者武器系統就直接攻打台灣，而不需要登陸就可以摧毀台灣的部分軍事力量。因此軍事專家普遍認為，北京為了達成這個的建軍目標，今年相關的演訓只會多不會少，包括下半年的諸日俄基地演訓或者是中俄聯合軍演。不過比起共軍佔領，貝克博士更加擔心開戰之後台灣可能要面對長達數個月的封鎖。他說比起佔領，他更加擔心台灣被封鎖，雖然中國亦都不見得可以做到封鎖台灣，不過台灣若然被切斷和外界的聯繫，將會處於極大的劣勢。台灣和他的人民必須要做好被鎖國數月的準備，做好存糧、水、燃料、醫療物資以及避難所上面的安排，以安然度過這個封鎖期。關於這一點，蔡英文總統在他發展六大核心戰略產業的藍圖當中，亦都觸及到台灣要建構足以確保關鍵物資供應的民生以及戰略產業。雖然台海形勢未有樂觀的理由，兩岸關係短期內亦都沒有改善的空間，但是淡江大學戰略研究所副教授何介正表示，真正的區域衝突或者是局部戰爭機率是並不高，比較要防範的是兩岸之間的擦槍走火。他說台海的軍事壓力是來自中美的戰略對決，因此未來台灣周邊的海空域將會有頻繁的軍事活動，不理是共軍、美軍以及是他的盟國的軍機、軍艦巡弋。隨著美台關係史無前例的緊密，兩國的軍事合作預料是將會升級，但是王介正博士認為台灣部分人士近期所倡言的美台聯合軍演可能性很低。他說美軍和國軍之間的交流恐怕仍然是以觀摩演習，還有人員訓練交流以及共同商議防衛戰略這幾個層面為主，距離實際上的部隊的互動、聯合軍演距離非常之非常遙遠。事實上在他的政治上是一個很大的紅線，任何美台聯合軍演的發展，中國將會視為挑釁，而中國的反應若然危及到中美關係，美國亦都不可能冒進。王介正認為蔡英文政府延續他第一任內的軍隊現代化的方向，包括國機以及國艦的國造案以及是發展資安系產業，這些大方向亦都已將會耗掉台灣的年度軍事預算，除了武器彈藥、教育訓練以及後勤上的再投資之外，亦都沒有銀彈可以再支援主戰坦克或者是先進戰機的發展。至於在資訊戰上面，中國網軍是較強，中國黑客對台的攻擊亦都是以每小時計，但是最終能夠在台海戰略上起幾大的作用，仍然是有待觀察軍事科技的發展。對於蔡英文總統主政下的國防佈局，前國民黨軍系立委瑞化文以再多的投資都不划算來用用，因為兩岸海空軍的實力都是太懸殊，台灣採購任何武器都是安慰劑。他認為中美兩大擁核國，即使是敵意再深、關係再緊張，只有局部的衝突，沒有全面開火的可能性。不過台灣若然甘願成為美國的馬前卒，捲入美國的代理人戰爭，將習近平逼急了，就可能拿台灣這個馬前卒來祭旗。他說為什麼台灣危險？因為他要用你來打代理人戰爭，使到你的軍隊消耗對手的力量，你們最不應該的話就是自己對號入座。瑞化文說現時兩岸的軍事危機是來自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處於兩大強權之間，台灣要懂得小國是大國的生存之道，因此他建議蔡英文政府不要在軍事上下功夫，兩岸軍事上面是無解，相反找政治解決之道才是正途。近期是針對鷹派武統的聲浪，他解讀是中國要逼住蔡英文政府上談判桌的信號。主攻台的路線，瑞化文認為共軍打東沙是沒有戰略價值，
但若然是兵推打系澎湖从南台湾登陆，即是代表中共已经是在度恐吓，准备全用武力嚟解决台湾，届时两岸将冇谈判嘅空间。相较于瑞化文对未来两岸关系走向嘅悲观，台湾前国防部副部长林宗斌就显得非常乐观，甚至认为代表两岸领导人和解嘅赛集会可能响2023年发生。他说近期的公开迹象显示，两岸互释善意可能代表僵局已经开始缓解，尤其是北京在疫情之后检讨国际战狼外交引发全球的反中浪潮之后可能开始调远，再加上台湾大选之后反中亦都已经是完成阶段性的政治任务，未来蔡英文政府的执政重点将会由政治转入经济，因此全民台北方面已经开始思索如何摆脱中美对抗下的被动困局，以及如何化解两岸的僵局重启互动。林宗斌表示，简单的讲就是蔡集会可不可能，林宗斌认为是有这个可能，最好的时间除非是2022年的年初，但是这个亦都是太过紧逼，看情况要到2023年的春天或者是夏天，因为2024年台湾又要选总统。林宗斌表示，未来的一年习近平将会疲于处理中美关系、疫情、内部政治矛盾亦是经济困局，但是蔡集会可能会在2022年初有一个机会之唱，不过当年底的二十大会让习近平无法松懈下来，因此中共二十大之后台湾下一届总统大选之前亦就是2023年间会是蔡集会的最佳时机，而在这个前提底下他预言2023年的前两岸关系会缓和，公司部门的交流亦都会强化，至于台湾发展防御性军力，不除两岸关系冷热的影响，因为台湾要有一定的防御力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北京继续坚持说透明及时地向国际社会通报了新冠疫情，公共卫生专家的调查研究和公开信息就显示，中国政府仍然在避重就轻，甩锅地方政府而推卸国家责任。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星期一，就是5月1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式上面再次强调，中方始终本着公开透明负责任的态度，及時向世衛組織以及相關國家通報疫情信息。習近平還呼籲國際社會團結合作，共建他所說的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不過美中兩國公共衛生專家的調查研究以及相關公開信息顯示，中國政府仍然在這裡繼續拿地方政府和官員作替罪羊，推卸中央政府對於國際社會所應該負有的國家責任。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王炎忠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官员的态度是避重就轻、闪烁其词。王炎忠又说，直到1月20日之前，中国国家卫健委是不掌握任何准确信息的，当时连病毒是否人传人都还未有搞清楚，显然这个时候传到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信息都是不完整和不准确的。曾經在2005到2009年間擔任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的克里斯托弗希爾日前在外交雜誌發表署名文章說，雖然當時中國政府可能真的尚不掌握實情，但是毫無疑問，中國在武漢發生的事情上面對世界其他國家不透明，這些是極其不作為的。針對華盛頓和國際社會關於北京是否及時共享新冠病毒資料和數據的指責和質疑，中國國家衛健委副主任曾益新日前亦都回應說，中方在這方面並沒有任何的保守，亦都沒有任何的遲疑，言外之意中國對外通報的信息是及時的。新冠疫情最初在2019年12月份已經在武漢出現，按照中國國家衛健委官員的說法，他們在12月20日晚間接到了通報，雖然1月12日中國向世界衛生組織分享了新型冠狀病毒基因組序列的信息，但是直到1月20日中國政府才決定將新冠肺炎納入法定傳染病。中國高級別流行病防控專家鍾南山 日前接受 CNN 獨家專訪的時候表示，湖北和武漢的地方官員不願意講真話，在疫情之初隱瞞真實。翁南山透露，他率領專家組1月18日剛剛抵達武漢，就接到了當地醫生和他昔日學生的電話，說他知道武漢的疫情遠比官方報告說的嚴重得多，感染人數亦都要比上級多得多，顯然武漢早已經發生了人傳人。直到1月20日，鍾南山醫生在中國中央電視台上面宣布新冠病毒是可以人傳人的。而在此前的幾個星期裡面，武漢和湖北的地方官員一直堅持說並沒有明確證據顯示病毒已經發生了人傳人，而且聲稱疫情是可防可控的。國際社會批評中國政府並沒有及時通報新冠病毒可以人傳人，從而誤導了全球防疫的努力，延誤了全球及時防控新冠疫情的寶貴時間。中國國家衛健委官員5月15日回應說，細菌和病毒都存在著人傳人的可能性。這位中國官員爭辯說，新冠肺炎疫情初期對他的致病病源、潛伏期、傳播方式、傳播能力、感染來源都尚不確定。外交關係委員會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王炎中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官員的回應是在推卸責任給地方政府。王炎中說，事實是中國的地方政府在隱瞞疫情，特別是在是否人傳人這個問題上面，但國家衛健委副主任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就在狡辯，說細菌和病毒都是存在人傳人的可能性。在國際公共衛生界、世界衛生組織框架之下，國家之間相互通報某種病毒或者疾病是否人傳人是非常重要的。王炎中又說，是否人傳人是一個重要的訊息，因為這些決定某種疾病或者病毒是否在國際間給了其他國家帶來公共衛生的風險。而將某種疾病定義為全球大流行的重要標準之一，就是已經形成了有效的人傳人。王炎中舉例說，當年的禽流感的爆發之後，當時所有成為全球大流行的標準都具備了，但是只是差一個條件，就是還未有形成有效的人傳人。因此當時世衛組織並沒有將禽流感定義為全球大流行。北京雖然在1月12日向世界衛生組織分享了新型冠狀病毒基因組序列訊息，國際社會據此開始疫苗和治療藥物的研發，但是對於病毒的感染強度和傳播的方式等至關重要的訊息，無論出於何種原因，並沒有做到所稱的公開透明及時和負責任地向國際社會通報疫情的訊息。1月27日，武漢市市長周先旺接受中國國家電視台採訪，公開承認武漢市政府並沒有及時向公眾披露冠狀病毒的訊息，但是同時說了一段耐人尋味的話，就是說作為地方政府，他只有在獲得訊息之後、授權之後才能夠披露。1月20日，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要求屬地負責。在這個之後，他們的工作就主動多了。在這次新冠病毒疫情當中，只是武漢和湖北的地方官員被追責撤職，而沒有一個中央政府層級的官員。批評人士認為，北京刻意強調是地方官員隱瞞疫情，壓制醫生吹哨人，不追究中央本源，是為了方便國家向地方官員推卸責任。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在中國的強烈拒絕之下，台灣再度被拒於世界衛生大會之外。不過北京當局對台灣的封鎖可能不會達到他們想要達到的目標，部分主張美國更強力支持台灣的聲音就越來越大。美國國會議員亦希望通過台灣保證法支持台灣抗拒北京的壓力。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鐘晨芳在華盛頓的報導。
世衛組織星期一舉行的第73屆世衛大會未有邀請台灣參加，台灣總統蔡英文表達了強烈的抗議。在5月20日星期三的就職展開第二個任期的蔡英文表示，包括美國在內的很多國家都表達對台灣參與世衛大會的支持，世衛秘書處可能屈服於政治壓力，但是台灣不會因為被打壓就放棄參與國際事務。 美國政府對於世衛大會在新冠肺炎疫情當中再度將台灣排拒在外表示不滿。國務卿蓬佩奧星期一亦都發表過聲明，對世衛發出了強烈的譴責，批評世衛總幹事譚德塞是缺乏獨立性，在中國壓力下選擇不邀請台灣，中國試圖抹殺台灣聲音的惡意行動，暴露了中國有關在控制疫情問題上面希望透明和國際合作的說法是空洞。美國衛生部長阿扎爾星期一在世衛大會緊縮的議程之後，是每一個成國的兩分鐘發言當中用了25秒來指責世衛以犧牲台灣2300萬人民的健康來發出的政治信號。阿扎爾表示，極為重要的就是台灣要能夠作為觀察員參與世界衛生大會，以便帶入關於他們有效可防效的反應的有幫助觀點。世界衛生組織自2016年禁止台灣參與，在這個之前幾個月台灣才舉行過自由公平的選舉，台灣2300萬人民的健康卻不能夠只為發出政治信息而被犧牲。美國參議院共和黨重量級的議員科頓亦都表示，世衛組織官僚在中國共產黨的奮力游說之下，不太可能讓台灣得到它應有的承認，因此現時美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為台灣挺身而出，以確保它的貢獻被認可，它的民主願景受到尊重。科頓在星期二新聞周刊發表的文章裡面呼籲美國持續推動台灣有意義參與世衛組織以及聯合國等國際組織，如果台灣無法取得觀察員身份，美國應邀請是台灣作為美國的賓客，如同特朗普政府去年在一個聯合國主辦的宗教自由活動當中邀請台灣作為美國的賓客參加一樣。科頓亦都希望國務院解除很多對美國官員如何與台灣外交官互動的具有反效果的規則，並且聲稱那些限制是很多年前美國政治人物以及是官僚執意不計代價和中國交往的產物，那些日子已經是過去。科頓還表示，很多他倡議美台強化的要素，包括經貿的往來、簽署雙邊貿易協定、提供台灣必要的軍事能力、邀請台灣參加環太平洋多國軍演等，都已經涵蓋在他所提出的台灣保證法當中，但是通過這個立法只是一個抗拒北京施壓亦是統合行動所必須的作為的開始，而這個亦都需要一個更大的努力，以及是美國毫不動搖的承諾，以支持台灣的勇敢人民，他們有很多可以教導世界，即使是世界未有聽到他們的聲音。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魯比奧星期一亦都轉推了國務院發言人奧特加斯在他的推特帳號上貼出的蓬佩奧譴責世衛大會排除台灣的聲明，表示在抗擊新冠肺炎的努力當中，台灣有意義參與世界衛生組織是格外重要。魯比奧表示，美國和台灣是站在一起，台灣是一個和美國有共享價值的民主，亦是一個美國在印太地區的重要安全與經濟夥伴。比較特別的就是奧特加斯在貼文當中出現了一張青天白日滿地紅色樣的口罩，這個代表台灣的旗幟以往在美國官方網頁上極少出現。美國華盛頓郵報星期二的一篇題目為是習近平的台灣問題不會消失的報導表示，在世界衛生大會召開前，美國和28個國家呼籲讓台灣以觀察員參加大會，但是北京視台灣為它的一部分，數十年以來試圖讓台灣成為國際戰民，台灣最終未能夠得到世衛組織的邀請，亦都換來了蓬佩奧對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失去獨立性的批評。報道指出，雖然台灣未能夠參加這個大會，但是台灣卻是受到來自全球的矚目，它對新冠疫情有效防控，對全世界很多國家提供醫療資源的援助，包括在非洲以及南美洲一些和中國接近的國家，甚至和那些沒多久之前才有外交轉向北京的國家，包括多美尼加以及薩爾瓦多等醫生就新冠病毒的防疫舉行視訊，都令到台灣因為他們的軟實力贏得了廣泛的喝彩，尤其是那些公眾態度已經是對北京越加負面的國家。在台灣，民眾對中國的負面觀感日益升高，多次的民調都反映台灣人民認同自己是台灣人。 這個都會令到高舉統一大牌的習近平感到不安。報道在周邊鄰國對北京的警覺性日益增加，尤其是牢牢掌控住台灣的自由體制的政府，習近平和平統一的願景看來越加不可能實現。對於世界衛生組織連續第四年未能夠邀請台灣參加世界衛生大會，台灣外交部星期一表達了強烈遺憾以及抗議，並且已經透過駐日內亞辦事處將抗議函遞交世衛秘書處。台灣外交部的發言人歐江安表示，有22個國家在世衛大會第一日的發言為台灣的參與作出倡議，其中包括美國、日本以及其他台灣邦交國等14個國家在發言當中明確地提及到台灣，其他譬如是英國、法國、德國等國家以強調包容利害相關者的說法呼應台灣的訴求，台灣政府對這些支持表示感謝。對於美國和支持台灣國家在大會當中的發言，中國常駐聯合國日內亞辦事處代表陳旭在會中提出答辯，說這次的大會各方已經決定不再討論涉台提案，以免干擾大會的順利舉行，但是少數的國家執意就涉台問題說三道四，嚴重違反聯合國和世衛組織相關的決議，破壞全球團結抗疫努力，中方對此表示嚴正抗議以及堅決反對。陳旭強調，台灣參與國際組織必須在一中原則之下，經由兩岸協商作出安排。台灣當局拒不接受一中原則，他參加世衛大會的政治基礎已經不復存在。他批評台灣炒作參與世衛組織的問題，其實是真實目的，就是在國際上製造兩個中國或者一中一台。但是這個圖謀決不可能得逞。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南方街头运动践行者谢文飞被中国当局刑事拘留已经十几日。被捕之前，他和其他人的一次访谈的内容在中国的人大政协两会前夕发表，引来了不同的反响。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谢文飞原名谢峰霞，1976年出生，湖南贵阳县人，2013年8月开始在广州参与南方街头运动，拉起廢除一黨專政、建立民主中國的橫幅。後來他還參加了紀念六四、支持香港佔中、網上發表新冠疫情言論等活動。為此，他被控煽顛、尋釁滋事，多次遭刑拘、逮捕、約談。4月30日晚上，被湖南省濱州市公安局蘇仙分局以涉嫌尋釁滋事再度刑拘，羈押濱州市知興看守所。5月18日两会召开前夕，维权网发表了中国人权律师、109案辩护人、美国汉佛来访问学者陈建刚4月初从美国越洋采访谢文飞的文字稿，讲述这位南方街头运动践行者的故事。谢文飞在这次采访中表示，中国目前还远远达不到富强、民主、文明、自由、法治的国家的标准，目前的強大是建立在龐大人口基數上的畸形強大，這種犧牲公平正義、資源消耗殆盡、國富民窮式的強大不可能持續，最近幾年來已經在走下坡路。中國當今最大的問題是什麼？謝文飛採訪中說，中國現在還不能夠算是一個現代文明國家，只有實踐民主憲政才能夠保障每一個人的權利和自由，在共產黨專政極權之下，大多數人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講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在恐懼之中。富人害怕財富失去，害怕進入監牢，沒有擺脫對再次打土豪分田地和類似運動的恐懼。謝文飛說，與現代政治文化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只是一個半野蠻文明的前現代國家，國家似乎富有，肆意揮霍，全球大山壁，民間還有很多掙扎在貧困線上的窮人。關於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謝文飛說，中國近年經濟上在國際社會之中處於重要的一極，這個是全球化背景下經濟互相依存，中國是世界加工廠和第一人口大國的消費市場諸多因素決定的，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大量企業外遷，經濟下行，後繼消費乏力，中國的重要性已經不可能再維持下去。 謝文飛仲話：中國人嘅幸福指數相對較高，呢個係因為大多數中國人所定義嘅幸福，唔係一種基於人格獨立、能夠自由思想嘅幸福，而係一種類似於動物追求温飽、交配、生育兒女方面嘅幸福。謝文飛最後表示，至於佢個人，只恨自己覺悟太遲。在走向街頭抗爭之前，被中共白白奴役了整整20年，他被當作政治犯受審是他個人的恥辱，同時也是13億人民的恥辱，但同時也是他的榮耀。美國之音記者新華華盛頓報導。
好了，我們美國之音在第一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